因为神照着他的形象创造的人，神是真理的源头，人就有理性的活物，是理性要归回真理的时候，过程就是透过神主动的真理的灵的启示，从被动的引到进到真理的深处。人会思想，因为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就是这样一句话。你永远不能找到比圣经更好的原则来处理最深奥的问题啊！圣经的话就是一句，你那一句很疏，疏到你认为不重要，就是这样简单。人是造神的形象造的，神是思想的源头，神是真理的本身。我会想真理，所以我盼望明白真理，所以人会思想，就是这样简单。
不是
人的唐牧师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佛教、道教、回教及其他的宗教都是魔鬼的作为。我从来不这么说，我从来不这么说。如果你的佛教、道教、回教其他的宗教有一些和基督教不同的地方，都是魔鬼的作为，那么当基督教的解释有错误离开圣经的时候，那么基督教也是魔鬼的作为的。我们不能这样说，我还严谨的告诉你，宗教是从宗教性产生出来的。 Religion is a product of religiosity。 宗教性是人之所以伟人最尊严的一部分，所以宗教是很尊严的，但是宗教不都是对的，很尊严的不都是对的。好，如果我们有十个晚上，那我们一谈启示，启示分析的最后你会提到普遍启示的反应，The reaction and response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 我在贾卡塔的神学讲座已经第四期过了，第一期去年五月份，第二期去年十一月，第三期今年三月份，第四期上个月今年九月份。第一期多少人？1200人。第四期多少人？3000人。你们来来去去，这个地方坐不满，甚至不大像样。我们住的地方一个晚上4000块美金，你们这里差不多9000块，对不对？一个晚上，三个晚上的神学讲座费用20000多美金，除了租金还有我们登报的一次这样大70多块美金，这样小小的费用大的不得，人家还以为我们做随随便便一点点工作，不是的，我们有的地方做的工作大的不得了。我不爱多讲，因为我猛少要传讲真理，不是讲我自己做了什么做了什么，很少讲。但讲这些话的目的是要刺激你们有更大的眼光，更勇敢的做法。我继续讲下去。那么在这四次的中间呢，我以为可以把12个题目至少讲6个，到现在还讲不到第三个题目，信仰与启示，信仰与启示。你们这里今天已经浓缩了一些，讲了一些，我认为你们大概是比印尼的人聪明一点，但还是讲得很少。什么叫做普遍启示呢？普遍启示也就是神放在大自然总放在人里面一些基本真理的观点。那么外界有自然，内界有良知，这些东西内外呼应，使我知道神是存在的。那对这位神的存在，从对良心作用、道德责任，从宇宙之间的真理的基本认识，我有什么反应呢？外在的反应叫做文化，内在的反应叫做宗教。你不知道做礼拜多久了，在礼拜堂已经几十年，听过这两句话没有？我认为这个时代讲台上的供应同教导太缺乏，许多牧师已经很满意了，所以我可以说呢，现在我对很多教会很失望，可能需要兴起一些另外一种教会出来，教义不要新的，教会应当兴起一些新的出来。人的老套、油条、传统、捆绑、下摆的观念、自傲的心，正在作祟，把基督教弄到这个摇摇一坠的地步。现在欧洲许多大教会可怜到一个地步，可有可无，但是还是认为是 mainline church。许多大众派前途危险的不得了，他们没有看到。好了，我继续讲下去。外在 external response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 is called civilization. The inner, the inwardly, The inward response to general revelation is called religion. 所以人的宗教性使人不能不产生反应。这种反应包括了刚才我所提的正性的顺从、恒性的盼望，这一个的这个对信心性的敬拜和理性的思考，这四方面总合起来，就有宗教思想、宗教系统和敬拜、宗教行动，还有宗教的盼望，这四样的总信仰加起来就叫做宗教。所以宗教是很尊严的，不能说宗教是魔鬼来的，宗教是神给人的体质，人产生的反应。但是把这种反应和所寻求的某一些揣摩而来的宗教观念当作绝对的真理的时候，就会离开了真正的神的体质，人就傲慢到一个地步，越有宗教性的就越轻看上帝的体质，越有自己宗教绝对化的观念的就越拒绝耶稣基督，那这样的就很危险。所以那样绝对化的行动是一种冒充神的行动， absolutization 绝对化的程序是一种把自己演成神的一种大胆，那这样不是信仰的部分，那是错误的信仰。所以这个危机就变成落在撒旦的圈套。所以呢，对宗教不要随便讲，特别你要传福音，你的对象是别的宗教啊，他可能尽他所能行出他以为良善的生活，是超过你们教会许多人的行为认为是不良善的，被他们认为不良善。你一提到他们是魔鬼，马上魔鬼就不要和你在一起，他们就很难听你的福音。你要把他当作人，传福音的对象是人，不是魔鬼。大家说，传福音的对象是人，不是魔鬼。你先把人当作鬼，你就没有办法爱他了。大家说，你先把人当作鬼，就没有办法爱他了。你没有办法爱他，你就没有能力救他了。大家说，没有办法爱他，就没有能力救他。我传福音的对象永远是按神形象被造的人，伟大的人，很美的人，很好的人，有思想的人，有灵性的人。可惜这个伟大的人现在不太伟大，所以告诉他你应该不是这样，那是我福音的工作方式。如果一个医生看见病人了，你什么病，那怎么会医，对不对？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你先把他当成残忍的对象、可怕的对象，那你就把他割破了，你就没办法帮助他。其实他是在会传染的，那你的态度不要那样。如果探讨和寻找、讨论上帝是一个极大的危险，传道人传神的道是一个更大的危险，那我们所认可的就是可能传道人观念中的神，对吗？如果怎么样避免这样的危险，同一节经文也可以用不同有态度的解释。你的话有部分真理，因为你的话是从我刚才的话引证出来的。探讨神是很危险的，但是呢，如果探讨神是根据神的启示，就可以免去危险。所以明天要先从 the necessity of revelation 开始。启示，我们刚才谈到最后，到启示的神学 ，revelation of theology， 你没有看到吗？你们大家在这里想，这个禅墨到底是中国人是日本人？这里留一些胡须什么意思？后来谈了讨论到最后，一直谈到最后呢，他到底是男的是女的？如果是男的，为什么这样温柔？如果是女的，为什么有胡须？你直接探讨这个很危险，对不对？因为你探讨他是把他当个客体，你探讨他，他后来问他到底是真的人或者是机器人，他到底是假的或者是真的，他到最后呢已经伤到他自尊心到一个地步，他就大喊大叫 Stop! One more discussion! Let me tell you something! 当他一站出来挺身而出讲出关于他的事情的时候，他就结束了你的探讨了，也结束了你的危险了。所以我们讨论神是有危险性，因为这个里面有一些的东西是不对的，我们站在比神更高的地位已经不对，把它当作题目中的一个已经不对。但是呢，当神启示的时候，我们他已经告诉我们，我们照着他所告诉的来了解，那种探讨就不危险了，你懂吗？ 照着他所告诉我们的了解。那如果他所告诉的我们去了解的时候不懂的字呢，要查字典了。那么如果查错字典也很危险的，所以刚好呢，那个编字典的专家在旁边那就更好。所以当你启示研究启示的时候，加上启示圣经的圣灵帮助你的时候，就更不危险。所以你先了解危险所在，然后逃避危险，进到不危险之路，这个是对的，我们很赞同你。唐牧师你好，你也好，有一个问题存在争论中，请你给我们指教。问题是这样的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接受为救主，必然就得救，救恩是一直得救，永远得救，身体成了上帝的殿，有圣灵在其中居住。这个人是否还有从救恩中堕落的危险？是否还有被邪灵占据的可能性？请原谅我自己不端正，因为手有一点发抖。你为什么要发抖？姐姐我信，不必怕，我的字不一定比你漂亮。如果你发抖是因为本来筋不大，要好好去查医生，吃一点补药。但是有没有堕落的可能？答案很简单，真正得救没有堕落的可能，好像得救根本还没有离开堕落，就是这样简单。真正得救没有堕落的可能，好像得救根本还没有离开堕落，还在堕落之中。那你说如果这样得救了就很好了，可以随便犯罪，一个人得救了就得到保障，随便犯罪去证明他还没有得救。因为一个得救的人是爱惜救恩，也清楚在救恩付上的基督的宝血的代价，他怎么能再让主伤心？你们得救以后能不能继续的最终让恩典显多呢？不服不可，就是这样简单。从这原理再推下去，很多事情可以告诉你，但今天不要花太多时间在这个地方。基督徒可能不可能给邪灵占有了？我问你为什么用占有这两个字，这两个字圣经没有用过，就是英文的 literary translation possessed by 占有。圣经里面用圣灵引导、圣灵光照、圣灵接近、圣灵使我们成圣、圣灵居住、圣灵证据证明、圣灵引爆、圣灵充满、圣灵浇灌、圣灵洗、圣灵同在、圣灵内住、圣灵作职、圣灵印证，这些都是有的，从来没有用被圣灵辅助。你注意啊，这个名词不能用在圣灵身上，那被邪灵辅助、被魔鬼辅助那个有，不是什么。你没有用错，你说被邪灵占有有没有可能性？邪灵有没有可能要捉弄基督徒？有，若是有可能，连选民都迷惑他。有，还有，当基督徒模糊的时候，有可能会留地步给魔鬼。保罗说：“你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什么时候有可能地步留下来，魔鬼就捉弄基督徒？就是当你的理智模糊、感情沸腾而意志被动的时候，就会留地步给邪灵。一个基督徒要有很健全的被圣灵所引导的光照真理来引导你的时候，理性清楚，圣灵不会叫一个就理智模糊，圣灵不做就工作。圣灵引导人想起基督的话，圣灵光照人使人明白真理，所以圣灵和真理不能分开的，因为圣灵就是真理的神，启示真理，引导人进入真理，把真理光照在人心中的就是圣灵，圣灵不做与真理相悖的事情。所以呢，当圣灵引导你，给你理性清楚，你顺服真理的时候，你的地位是很强。第二，你的感情因为真理而产生的爱，不是因情欲产生的爱，你懂吗？最伟大的爱是因真理的缘故爱你们，就是约翰书信里面提到，约翰二书里面， 我爱你们是为分离的缘故。今天多少青年人爱一个人是因为眼目的情谊的缘故，爱一个人是因为很漂亮的缘故，爱一个人是因为对自己有利害关系的缘故，那很危险。为真理的缘故爱的时候，这感情就升华。当然这句话可以讲一两篇道理。第三，意志呢是主动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呢，圣灵感化到一个地步呢，我们就甘心顺从他。那个甘心顺从他呢，不是呢被打死了、磨死了、拖着头那个情绪，清清楚楚知道这是真理，我要爱他，接着我顺服他。啊，我能顺服是他先工作感动我，到最后我能顺服的去，这样的我们立志行事是他在我们里面运行，使我们只能被动的产生主动，被他感动了，结果主动顺服。所以被动的主动，主动的被动，同刚才我讲的不一样。但是他一个人理智模糊，你怎么样？我知道。那你的感觉，意思呢？随便什么都好了。理智模糊，感情沸腾，意志被动的时候，撒旦说：“哎，好机会来了。”他就趁虚而入，入内作主，你就变成他的俘虏，这个叫做服作。那么基督徒会不会跟鬼服作呢？我不用这句话，基督徒还继续不断在一个危险中间，撒旦要捉弄，要迷惑，要这个控制我们，所以我们要随从圣灵，随从真理，顺服他，爱他，那这样我们才会走在很健全的道路中间。还要听下去吗？唐先生你好，当然我比你先生出来，在事业部道会你一套，你提到在神还没有创造人以前，神的工作是圣父爱圣子，圣子爱圣灵，圣灵爱圣。请问在圣经里是否有提到关于神未创造人天地之间神的工作？我不记得我是讲神的工作，我说呢，我们怎么明白这两件事？第一，神是永恒的；第二，神是爱。那么如果神是爱的话，那么还没有创造万有以前，他爱的对象是谁呢？爱，他还没有人呢、啊。爱，对的，爱是及物动词，对不对？那爱是及物动词，一定有被爱者。那这个问题呢，在别的宗教是不能产生答案。为什么？因为别的宗教连神是爱这个观念都没有。因为在别的宗教连神是爱的观念都没有，所以他就不必要负责任来解答神有万有以前的爱的对象是谁。但是基督教既然提了神就是爱，那我们如果有更深一层的思想，就想神爱世人，那这个好。但是呢，没有世人以前他爱谁呢？没有万有以前他爱谁？那圣经告诉你，父爱子，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是先爱他，才将万有交在他手里。所以还没有把万有交给他，还没造万有以前，那个爱已经是永恒的。圣经有没有提到圣父爱圣子，圣灵爱圣父？没有这几个字，但是圣经隐藏的这个真理很清楚：父爱，把万有交在他手里；圣灵借的国子是仁爱，他不会因为有了人，他得。变成会爱，圣灵是永恒的，所以圣灵是爱，他又是把爱浇灌在人心中的，而上帝就是爱，所以圣父、圣子、圣灵是爱的上帝。这位爱的上帝以爱相信，子在父里面，父在子里面，灵在我们里面，这些都是爱的一体，一个感受很表达。这不是工作，这是本性。英文 God 字为什么是神的意思？这个问题刚好反过来，神的意思为什么就是 God？ 那这样的每一个字都可以用这个不同语言来问的，为什么 man 翻译中文变成人呢？所谓 man 不是翻译英文变成中文变成人，或者人翻译英文变成 man 或者 God 这个字为什么是神呢？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位最高者。那位超然的最高的，在英文里面用的名称叫做 God， 在中文里面叫做神，就是这样，就是这样讲。那我要告诉你啊， 中国字这个神字在孔子的时代不应当解释是天上那一位，你赞成不赞成你好好去研究，我看了好多书，我自己好好思考，在孔子的时代那个敬鬼神而言之，那个神不是指天上创造万有那一位，是指死了以后的阴魂，敬鬼神而言之，当指那一位主宰的时候，孔子是用天，子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交涉之理所谓即上敬也，孟子所讲天降大任以斯人也，天，所以那个天字含那神字不要随便乱用，有的教会主张用神，特别是浸信会，有的教会主张用上帝，特别是长老会，这个从个人对这个字的这个认识用法，这个考究的有关系，两方面的书我都看，我还是接受，我认为上帝这个名称在最古的中国的思想里面是比神更高的，从孔子的时代的神这个字是指阴魂，非其神而祭之也谄也，孔子讲的你祭的不是你的神，那个不是指你的神我的神是什么，不是指天地统一的那一位，乃是指你们的死人，你们的阴魂是指那一位，不要辩论太多。有一个牧师在印尼讲道的时候硬得不得了，他怎么讲，神是神，上帝是上帝，上帝不是神，神不是上帝，神是魔鬼。那个时候我才25岁，在那个教会讲道，我讲神爱你们，他站起来从后面摸住我肩膀，请你改成上帝，我们这个教会没有神，我们只有上帝没有神。每一个人的观念是不一样。那么他最佩服的那个老牧师，最佩服的是林佩先先生，你们大概不知道这位老布道家，是有一天呢，林佩先先生一本书寄到印尼去，哇，他最佩服，一看的时候那一本书所有的上帝都印成神，他全部丢掉不要。不一定他对，也不一定他绝对不对，不过他观念中间要把最高的去描写那一位，他的事情以后你到了上帝那里去，你问他你名叫什么，他说我就是上帝，就是神，就是 God， 那么每一种语言来他要解释一大堆。那一位就是自由拥有的理由的耶和华，那我们称呼他为主，称呼他为上帝，这是我们语言中间的事情。有牧师写文章说王妈妈在大陆受苦的见证全是假话，啊，牧师你的看法如此，我两个都没有看过，没有看过也不知道怎么看法，王妈妈我没有看过，那个牧师我也没看过，那个牧师有没有在大陆我没有看过，王妈妈在大陆怎么样我也没有看过，所以你既然没有看过，无见不能证，我不知道怎么做见证，但照我所听的所知道的，王妈妈的爱心传福音的热忱是很好的，但他的神学思想是非常不稳定，非常有问题。我很注意两样，神学对不对，第二样有没有好好布道，你明白我的意思吗，是很喜欢神学讲座从大布道的工作，刚好这两个是我的布道，我不大喜欢探索者的名称，但是他们的意向他们的负担我很喜欢，因为他刚好做这两边我喜欢做的工作。我第一次看到探索的就改名叫探索的，那么这些人要引导人，自己还在探还在说，原来他们的意思是和大家一同站在这个世人一同探索谦卑的这个明白真理的追求的这个位分上，那这个就很好了。其实我的讲道不是以说教者的精神命令发号司令，把这个不断论的思想摆在他这边，也不是，我讲道的是很注重思考过程，与大家一同想想，想到最后呢，让大家一同产生最美的信仰结论，就是圣经的结论，这是我的布道方式。何谓灵恩派运动，灵 加上恩加上派加印加上动，就是灵恩派印。在1905、1906的时候，就产生了五旬节派印 Pentecostal Movement。 Pentecostal Movement 所注重的就是 Apostolic Faith， 那他们所解释的 Apostolic Faith 就是使徒时代那个很活泼的应用灵恩的那一种经验。所以呢，医病、赶鬼、说方言都变成他们主要的这个传讲和经历信仰的课题。他们把这个东西绝对化到一个地步，你没有讲过方言去证明你还没有圣灵啊，还没有圣灵的就不是耶稣基督的。所以这个一把它串到连过来的时候，这一句从最后一句一对的时候，就变成还没有说过方言就没有得救了。有一些人极端到这个地步呢，就变成了一种追求方言的热潮，因为以为有方言就是有圣灵。那么呢，接受的方言哪里来的就不问了，只要有方言就够了。好的，只要有文凭就可以找到工作了，假文凭就应运而生。只要能说方言就表示有圣灵，就表示得救了。这样呢，许多的方言就根本不追究到底从哪里来，这样就留一个很大的漏洞。到了1950年代，就是20世纪的中叶，就另外一派出来了，叫做灵恩派。灵恩派必要的什么就还是一样的，不同的地方是圣灵教会自己建立教会，而灵恩派呢，起先不盼望建立教会，而进到各教会中间去把灵恩运动推广到各宗派。现在我们看见有两种的灵恩派，一种是在大宗派中间活动的灵恩派，一种是自己直接组织灵恩教会的灵恩派。而灵恩派和五旬节教会不同的地方，五旬节教会比较多汉教同感情冲动这种行动从这种崇拜的现象的人，而灵恩运动比较安静平和，而他们常常用灵歌去歌颂去赞美。灵恩派的运动中间有许多的这个特点是大众派所没有的，他们的单纯，他们像初世纪一样的那种这个信心同那种奉献投入的那个行动勇敢的行为，许多大众派根本，很多的大众派只靠组织强、经济力强，他们依靠上帝的心是弱得不得了，根本不需要，不需要多祷告。我告诉你，这些年轻的同工，上帝给他这个月没有薪水，下个月没有薪水，你以为很好吗？不大好。你以为不好吗？也不太不好，因为他们一定增加很多祷告，对不对？以后神要用这种受过磨练的同工做什么大事情，你不知道。但我知道一件事情，一个从来没有经济困难，从来没有拦阻，从来没有是政治压力，从来没有是这样的传道人，以后的事工是很安排的，那个我知道。有一些人找一些方便的路到新派的神学读完了，马上有高的地位，马上有生活的保障，担保他后期的侍奉没有什么用。有一些人走信心的道路很困难很艰难，不是自找苦吃，大可不必。当然有苦难已经预备好，那是一定要基督徒不必自找苦吃，不必把很多的事情加在传道的身上背。你谁叫你做传道？你既然敢做传道，背岂有此理，我把它丢回去给你。但是如果事情来到了，我不必你叫我背，我主动会背。讲什么跑到那么远去？灵恩派，所以灵恩派的发展大得不得了。灵恩派的你可以轻看他的神学，你不赞成他的事，但是你不能否认他继续发展，继续发展，继续发展。新加坡50年前多数是大众派人多，现在呢，灵恩派的主的崇拜人数多得不得了，对不对呢？很多大众派不但没有受教训，还在那边挨着发梦。如果这里有大众派的领袖在这里，请你注意听录音机，再听三次。我一点不站在灵恩派的神学立场，因为他们有很多很危险的教训。但是至少灵恩派的人相信基督的十字架，相信宝血。有一些的人，有一些已经不重这个，他们只注重的是那些所谓的表面的灵恩现象，那就很危险。从一个角度来看，各其善而从之，不善而弃之。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不要以为现象可以代替本质， 参加的人多，就表明上帝的旨意在其中，这个很危险，这个非常危险。很多的布道会有分量，有很多的布道会没有分量，有的布道会只有人数的分量，没有真理的分量，有的布道会两样都有，有的布道会两样都没有。现在有一种神学叫做这个丰盛的神学，什么意思呢？你做基督徒应当有信仰，有信仰应当有神的赐福，应当有很神的赐福，你丰丰富富的生活，凡是有钱的都是神的赐福，凡是穷的都是神丢弃他，这个很危险。而这种神学在赵永基的教会里面正在滋长，在 Robert Schuller 的思想里面在滋长，无论在美国在韩国，神的赐福，你丰丰富富的生活，凡是有钱的都是神的赐福，凡是穷的都是神丢弃他，这个很危险。那这种神学在赵永基的教会里面正在滋长，在 Robert Schuller 的思想里面在滋长，无论在美国在韩国。所以呢，大家凭着信心，我们的上帝是大能的，我们的上帝是全能的，我们的上帝是丰富的，我们是他的儿子，也应该是丰富的。从某一方面看是对的，从另外一方面来看，你就否认了神可能借着贫穷困难来磨练一个人的那个可能性。这样，我很多话要对今天的时代讲，不过时间不够，体力不够，所以你们要起来，你们这一代的青年要起来。我一个人能做多少，我尽量做，你们应该起来做，但是起来又先坐下，立志起来做，但是坐下好好听上帝要你讲什么才去讲，否则你就乱讲一通，就很危险。为什么神先是发牢啊？我还有一句话要讲：从前的人，从前的人，这个把神学从布道分开。我这个时代要做什么工作？把神学从神学院带出来，带到群众中间去。你听懂这句话吗？啊，我今天是在这里教神学，啊，我也在神学院教一般40个人、50个人。我认为人数太少，所以我就把神学交给3000个人、5000个人。我要把神学院搬出来，带到群众中间，把布道的火带进神学院里面，让那些传道人不是单单做牧师，要布道，把布道带回神学，把神学带来，带到群众的中间来，做这两方面的工作。这两个拼合起来，你的内容同你的外在的力量都大起来了。为什么上帝先使法老喊他的臣仆赶领，然后又叫摩西行神迹来惩罚他？在这里有一个很微妙的关系，就是神任凭性的主动。注意听这句话：神任凭性的主动，神任凭一个人继续刚硬住他的心，这个叫做神使他的心刚硬。这种任凭性的主动，并没有抹杀人的犯罪自由，人行善的自由已经受罪玷污了，没有一个人能行善，也没有一个人能寻求上帝，所以人行善和向善的主动性已经被罪抹杀，但是人犯罪的自由神没有夺去他，犯行善的自由被撒旦夺取了，犯罪的自由神没有夺取，所以神还任凭人犯罪。但是如果神要让人不犯罪，很简单，把他的生命夺去他就不犯罪了，或者把拦阻放在他面前他就犯不成了。但是神不把拦阻放拿掉，神许一口犯罪继续能成功的话，这是神任凭性的主动，神的主权就包括这一方面。这样当一个人犯罪犯得成功的时候，一方面来说是他主动救了他犯罪的自由，从另外方面来说是神任凭他可以犯罪成功。神的干涉是你行动的限制，神的干涉是你自由的约束，但是神用他的干涉来约束你自由的时候，也就是你蒙恩的时候。当神把拦阻除掉，让你自由自在任凭你去犯罪的时候，你以为你是主动，而你的主动就在被动的中间被任凭了。这个是神任凭性的主动，你很少听见这样的名词，这样的声音。所罗门王是一位有智慧的王，
然而他的写的传道书里面为什么那样悲观呢？因为有智慧的人不是太乐观的。一个非常乐观的人不一定很有智慧，但是智慧的人也有他的乐观，我那个乐观不是根据在没有根基的幻想中间，而乐观是根据神所应许的肯定性。所罗门的智慧是一种中性的智慧，还没有肯定。请你注意，这个 neutral wisdom, neutral goodness, neutral beauty, neutral perfection, 中性的完美，中性的善，中性的智慧。啊，这个名词在我的讲道常常会出现。到我看的讲道记录，很少人提到这个事情。什么叫做中性的智慧呢？神把智慧给他，那个智慧呢，还没有肯定以前，还可能用智慧杀害智慧的，那个叫中性的智慧。如果他是真正已经肯定的智慧，为什么他求智慧，上帝把智慧给他，最后会变成一个娶一大堆老婆的人？他最后呢，就用智慧消灭他自己的智慧，因为他智慧还没有肯定。神把智慧给你，你要把你的智慧继续放在圣灵的引导和约束之下，那个愿意顺服圣灵的智慧引导你的智慧，那个智慧才是个肯定的智慧。你懂不懂？单单有领受的智慧，而不把领受的被造智慧交在创造智慧的智慧的主手下去有约束的时候，你这个智慧就不够智慧，那还是 neutral wisdom, 还有危机在里面。所以我用三句话表达所罗门的一生：第一，用智慧求智慧；第二，用智慧操纵自己的智慧；第三，用不顺服神的被造的智慧的恩赐去毁灭神所给他的智慧。这是所罗门。当上帝说你求什么，他说我求智慧，
你不求财的肉好，你不求富贵好，我求智慧。他选智慧的时候是不是智慧？
这很智慧，对不对？这就是以智慧求智慧，以后呢，以智慧引导我的智慧，我引导我自己，我自己引导自己，就他自己讲的，看看怎么样。结果呢，他就不顺服上帝，啊，用自己的自己被造的中性智慧去毁灭神给他的智慧，完了。求主怜悯我们，真正爱智慧的人。我刚才提到 Francis Negley True Wisdom。Is Christ, 基督就是智慧的本身。这跟柏林都前了一张三十节，上帝使他成为我们的救赎工具，我们的智慧展现。所以基督是我们的智慧。你真的爱智慧就爱基督，你爱基督就在智慧中间奠定了你，而让基督的灵引导你，一生一世尊他为主，他这个主性的智慧就引导你，管理你，支配你，充满你，你就不会走错路。
传道书很悲观吗？传道书在悲观中间发出一个呼喊，什么呼喊？就是一生一世要敬畏上帝。那么这个就是悲观中间最后一个答案，就是让我们以敬畏上帝，总意就是要我们要敬畏上帝，那这个就不会太悲观。上帝曾经启示孔子、孟子、甘地这些伟大的人格，若有到哪一个程度对人类有用，这些圣贤有永生的盼望吗？Very good question. 回到刚才我的一句话， The response to the general revelation of God, outwardly is civilization, inwardly is religion. 记得吗？对神普遍启示的外在反应产生了文化，对神启示的内在反应产生了宗教。你所提到的甘地、孔子、孟子都是文化巨子，而不是宗教巨人。这些人所关系的、所提到的，是提到人对国家、对民族、对人伦关系的这个责任，从这方面人的反应是如何。这个是神把普遍启示给了人，而上帝启示给孔子的并没有多过启示给你给我的。换句话，这个启示是普遍启示，既然是普遍启示，也是每一个人都有的，叫做普遍启示。而就叫做他讨论的启示呢，我刚才提到 revelational 启示性的神学，所以那个启示不是指普遍启示，所以是超宗教的，是神的特殊启示，
也就是在圣经从在基督里的神就对人强的旨意，那样高的一个地步。
那么当地对人有帮助吗？孔子对人有帮助，当然有帮助。
严格的说起来，这些帮助是神来的，他们不过反映出来而已。所以呢，荣耀的归结是归上帝，也不能因为他们了解这个启示，所以他们就可以上天堂。他们了解启示，他们就不下地狱，不是？他们对这个启示的反应如何，以后还要在神面前受审判，正像别的人反应如何要受审判一样。换一句话说，每一个人没有接受基督的福音，没有听过上帝的福音的人，还要照良心受审判，还要照着他的行为受审判。个人别按他们所行的，或善或恶受审判。所以关于他们以后有没有盼望，有没有永生，就等以后你看看他在不在那里。为什么说对神的知识与爱不可分开？但现今的思狂是不一样。如果当一个人对神的知识高过他对神的爱，那一部分的知识超越的部分是虚的，是理论的，不是实体的。我刚才提了 When your knowledge of God is more than your love to God, those knowledge who surpass your love is superficial, theoretical, nihil, 那是没有用的啊，那个东西就变成使你自高自大的原因。因为知识叫人自高自大，我要爱心才可以造就人。这个爱与知识，主啊，求你帮助我认识你多的时候，我就更爱你，这是我的目的。
我在神学教课的时候，有时候讲到神的事，讲到神的伟大，讲到神的，这是神的怜悯。讲完了以后，我就叫大家一同祷告。现在我们就内心的俯伏在这个上帝的面前。让这些不是站在这里头脑的知识，成为我们内心里面的感受、经历，同享受它的存在。明白我的意思？这样的对神的探索就不大危险了。那这里去探，这里不探，就很危险。好像你同你的爱人写了情书，写到结果却并不让他结婚一样，什么好话都讲尽了，甚至情书大全的话都借来用了。结果你不要喊他结婚，但所写的东西根本不是实体，是理念界的东西，不是实体界的东西，对不对呢？有的人呢写情书呢，口才不好，文笔不好，参考一大堆，情书大全，收信的人受到感动，常常流泪。等到结婚以后去看他的书架里面，旧词里每一句都抄来的。才恍然大悟，那就是我的意思。如果你对神的认识是抄来的，而不是你体验的，那就很可惜。请将一些 reference book 列出来，谢谢。今天把这个神的探讨从神学分成四个，这个是从哪里来的？从 Stephen Tong 来的，唐崇荣自己的分法，不是我参考来的。我可以看好多书，我可以思想许多派别的不同，到最后归纳出来的时候是我的东西。所以我告诉你们，每一次听我讲学或者听我讲道的时候，你们听到的不是危险的东西，而是众神学家正在想的东西。而你也不是听到老生常谈，你是听到一些很原本的思想的分析。这样好像是旧的却是新的，好像是新的却不是心态的，我给你保证这些东西。那么你要研究这些东西，你可以研究几本啊，这个书 Prelegomen 啊 Introduction to Christian Theology 这一类的书，在 Systematic Theology 里面关于启示论的那一部分你都可以去看，讲法有很多不会很多相同的，因为我把很多哲学的原理、宗教的本质把它同神就探讨在一起融化出来同你们讲。请给圣灵充满，下一个定义，圣灵充满就是神的主权，就是他的灵运行支配管理我们整个的人格，这个叫做圣灵的充满。就定义从那里，圣灵是给顺从之人的灵，所以当你整个人顺从圣灵，圣灵管理你整个人的时候，神的灵就充满你。圣灵不是 Coca-Cola， 水不是满三杯，再多一点，再长大大的满一半的，现在满了四分之三，不是的。圣灵是个位格，
conclusion， 圣经是三位一体的第三个位格，是施行救恩、与人同在、教导人真理的那一位。他教导你真理的时候，你顺服真理，他的真理整个充满坚定，也就叫圣灵充满。圣灵充满的记号是什么？外在来看，他就有接触圣灵丰盛的过程，这个叫圣灵充满。从内在看，他完全顺服神的主权，体贴上帝的意思，顺服他的引导。从内在来看，从其他方面来看，这个人一定是努力传福音，爱灵魂，高举十字架，尊重圣经，过圣洁的生活，这就是其他的。所以内外两方的印证，再加上其他的本性在一起，给我们看见这个人被圣灵充满。圣灵是圣洁的，所以被圣灵充满以后，不爱圣教，爱物位，那是谎话。被圣灵充满以后，一定爱圣洁，因为圣洁的灵充满他，这是一定的事情。那你说，如果你不圣洁，圣灵就不来，所以快快把罪除掉，圣灵才来。这句话有毛病的，好像罪有毛病，大有毛病。为什么？那么你除罪的力量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你靠自己能够除罪除清除了，那不必圣灵来，你已经清洁了。是圣灵感动人成圣，圣灵在你心中工作，把你洁净了，那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你说我的分量是什么？我的责任是什么？你就当他在你里面打造的时候，你不要踢掉那个扫帚。当他在你们做接近工作，你不要拦住他的工作。你所能做的就是结束你的反抗，顺服他。Nothing else. What you can do is just obey him and stop your opposition to him, your rejection to him. 就是这样。感谢上帝，求主帮助我们，没有办法靠自己接近自己。圣灵使我们感动重生，接近我们的时候，我们顺服他。现在。最近越来越多灵恩运动，各种培灵布道会，一并牧师不同意，我们参加，我们就无法分辨，请唐牧师给我们解释。那么你要怎么样才能分辨呢？如果一个牧师告诉你不要去，他不同意，你应该说，牧师你解释给我听，我才能分辨，让你的牧师先给你解释。你的牧师你不要跟他解释，天天等我来才叫我解释，那这个有一点这个捉弄我，压制我好多工作。我每次听你们的问题，很想再有这个讲座、那个讲座，一大堆讲座，他讲不完的。为什么？你太有限。所以今年我第二次来新加坡，我有时候是两三年才来一次。那我有一个决定，就是以后的十年，每年在香港讲座，你明白吗？你看1997以前，还有十年的时间，我应该每年去讲座。下个礼拜我就到香港去，八号九号我到各区布道完了以后，八号九号两天会联合在九龙的红磡体育馆12000的座位开大布道会，凭票入场，那个票已经完了，不是卖票，布道不卖票的，布道免费的，大家说布道讲座要很贵的，大家说以后要起价怎么告诉你那么在他们在打电话到印尼给我，两场的票都已经分完了，大家还在抢，怎么办？要再加一场您能够吗？一天两场大布道会，我实在是不能够。后来我答应布道我一定要做的。有时候我去带领大布道会，带着病回来几个礼拜，累呀、补药啊什么，有多少钱人家都不知道，他们还以为我工作有很多是我自己的看法和爱好，不是，反正布道性质我很兴趣，反正神学信仰建立我很兴趣。但是你不要以为，我现在来一个我们团体来一个神学信仰请你再来，我就来，我好好做，全程做，有信心的人做。这一位信徒如何回答非信徒人生或者世界上的意义这个问题的答案，一些牧师及信徒对人生的意义分享看法都不大相同，请你从圣经的角度，请你分享人生的意义或人活在世界的目的是什么。简单，人活在世界的目的就是遵行神的旨意，荣耀他，造就别人，荣神一人，大家说荣神一人。
遵行神的旨意，永神一人，这就是人生活的目的。我们就接达到这个地方，已经最后一题了。我们低头祷告。我要请谢一光先生带领我们祷告。
我们一同打开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就有以赛亚书第44章第6节。耶和华以色列的君，以色列的救赎主，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承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呢？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我们一同读第七节一直到第八节，一同来读。自从我设立古时的名，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承说呢？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了我以外岂有真神呢？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谁向我宣告指明又为自己承说呢？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感谢你讲了这些的话，更感谢你用你的灵引导我们明白你所讲过的话。求主的灵这个时候就引导我们这些刚刚读这一段话的人，愿主在这个聚会中间设立宝座，对我们的心说话，让你的话成为我们生命的依靠，我们你的话成为我们生活的动力，你的话也成为我们信仰的基础。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主你赐福今天的聚会，如同昨天你已经赐福我们一样，而且给我们恩上加恩，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我们昨天在这个地方思想到关于神学与神学探索中间需要明白的一些的分类。神学就是对神的知识或者神的科学，这个叫做神学。那么呢，我们怎么有可能不认识神呢？那是神不但是创造一切，而且是一切知识的源头。那么神是一切知识的源头，它就比一切知识的片段和一切知识的部分的总和还更大。这样对神的知识是超过神所造的万有分门别类各科各目的知识的总和还更大的一个学问。有这缘故呢，神学是一个很庞大的题目了。而对神的认识是不是根据已经堕落以后的理性自己所有的本能可以产生出来的呢？我们昨天提到了在这个前提之下有一些人本的神学产生出来的。在人本的神学里面，我们提到了神话学中间的神学，在神话系统中间人想象的超力从神奇故事的那些主宰，就是神话中间的神，对这种神的了解，这种学问叫做神话性的神学 mythological theology。 我们就想到人的理性中间对冥冥之中一位创造而执掌万有者的这位神的认识，对这个神的猜测揣摩的这种神学，这个是理性的或者哲学性的神学 theological theology。 那么圣经也提到了神造人的时候就让人寻求他，然后呢说或者可以揣摩而得，所以这里所用的是非肯定词，所以这里我们也可以说呢，这些中间的神学是非肯定的神学。一个人的穿，他们以人的理性去想出、去结论、去了解一位创造理性的神。我们在提到了关于的 religious philosophy， 就是宗教性的神学。因为许多的宗教，虽然不是所有的宗教，许多的宗教都谈到神的问题， 或者说在好几个伟大的宗教里面都有神的教导，有神的观念，所以他们的神把它严格的比较一下了，就发现了理论与别的宗教是不一样的。这样在宗教比较学里面，你可以看见不同的神观。所以这个宗教里面所论的神和那个宗教所论的神有很大的差别。为这缘故呢，在宗教里面的神学就各分派别，有不同的解释法。在这个宗教里面的神的观念和那个宗教里面的神的观念不一样，所以研究这个宗教的神所得到了对神的知识是这个宗教的神学，研究那个宗教的神的观念所得到的对神的知识是那个宗教的神学。这样的这种神学是宗教性的神学 religious theology。 我们在提到最后呢，把这三种人本的神学把它归纳起来，是以人为中心的相对的另外一个大的范围，一个名词，就是 theocentric theology， 以神为本的神学。就是当神自我介绍，当神自我启示，当神自我成名他自己的时候，那个就是我们认识真神的那个神学的开始。为这个缘故，我们昨天提到今天要讲到启示的必须性。那我现在先要把昨天的从今天的这个连贯中间阶段要提到的一件事，就是呢关于在这个神观念中间的神与在本体界中间的神到底是怎么样不一样。我们从这人本神学的几个范围，无论是从这个神话性的，或者是从这个思考性的、哲学性的，或者宗教性的神学，这几样的思考中间，我们发现一样的事情，也就是呢，在人的本性中间有一个很坚决的、很需要的、很基本的神的观念。而这神的观念的存在是一件不能否认的事情，不能抗拒的事实，也是历史中间延续不断存在的人文化中间很重要的一切道德和一切敬拜系统的动力的源。因为有这个神的观念，人产生了伟大的敬拜系统；因为这个神的观念，人产生了伟大的道德的系统；因为有这个伟大的神的观念，人就产生了伟大的宗教系统。那这一些呢，关于整个社会的、历史的、民族的发展，都有不能否定的价值在里面。而这个普遍性，从在历史中间一贯传下来的，这个不能磨灭的这个观念，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所以我们先要把这关于神的观念这个问题先弄一个清楚。因为对这个神有不清楚或者模糊的观念，再把这个非绝对而模糊的观念把它绝对化的结果，就产生了许多错误的观念产生出来的神学的思想。那对神的认识从基本上来看，从观念产生出来的就有几个很大的不同。比如有一些的地方，他们对神的观念认为神是众多的，那在神话世界中间，在多神的宗教的主义里面，这个现象是很普遍的。所以呢，他们认为这种神是管理这件事的，那一个神是管理那一件事的，在不同的人生层次同生活的范围里面有不同的掌管者。我们在中国的这个民间宗教里面看这件事看得很清楚，土地有土地公，门有门神，道有道神，身有身公，雷有雷公，还有一大堆公的。那这样呢，在这诸多不同的主宰、诸多不同的这个城市中间掌管者，就被认为有神的力量。这样呢，这个叫做 polytheism 多神论。另外一种观念就是认为神与自然是不能分开的，因为大自然就是神显现的场所，也就是神在无形之中潜在力量表现的外在的这个现象。所以自然现象就外在的表现了隐藏了内在的神性的力量。 The immanent God manifests the superpower in the phenomena of nature。 在自然的现象中间，潜在的神表现了他外在的力量。这个外在的力量就可以从风、从雷、从地震、从海啸、从这火灾、从这个火山爆炸等等表现出来。所以这些的威力的背后就是神的力量，而神本人就在自然中间，所以就把自然与神等量同观。这样呢，神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神，神是什么？神是自然的总和，自然的威力就是神的彰显。 罪神的观念呢，也是罪神的一种观念，这个叫做 pantheism， 就是上神论。神已自然被认同了，神已自然被视为同物，这样呢，整个大自然就是神，我们就在大自然中间，我们就在神的场所中间活着。这是对神观念第二个很大的系统。第三个系统就是自然神论。自然神论呢，在第十八世纪、十九世纪，从英国开始，一直传到法国，再传到德国，有美国的革命以后，一些重要的领袖都受了这一辈思想很大的影响。这叫做 deism，D-E-I-S-M。我先把这几个字把它写出来。多神论叫做 polytheism。你们这里对这个名词不一定太熟悉，但是对 polytechnic 你们就很熟悉了。第二个名称是 pantheism， 你们对这个字也不大清楚 ，panm 你们就了解了。第三个是这一个 deism，deism 有一个以这以前两个不同的论调的对神的认识，是他们认为神是存在的，神是创造的，而神是延续。